主后2007年6月3日华语礼拜，讲道者朱中宏牧师，讲道题目第二个讲论，医治大臣的儿子。
Thank you. 起低头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让我们今天又聚集在这边。所以说我们真的非常的感谢你，所以说感谢你总是用你的恩典来满满的包围我们，在我们最需要你的时候，你总是在那里陪着我们。所以说我们谢谢你。所以说我们现在在这边有很多的学生，他们即将要考试，所以说求你给他们智慧，也给他们耐心，让他们在学习的过程中有从你来的智慧，让他们在这个学期可以很顺利的结束。那也为七月份要考试的同学，求你大大的祝福他们，让他们在考试的过程中有你的平安，有你的智慧。所以说我们把今天的聚会交在你的手中，求你大大的祝福朱牧师，让他用让他说出来的信息可以鼓励，可以让鼓励我们，也让我们在中间可以学到许多。所以说求你来保守我们今天所有聚会的时间。那我们现在就把我们小小的心意献给你，所以说求你悦纳我们所献的。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Amen。
哈利路亚，阿门。我们的神已经得胜，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相信神的话要成为我们一切的力量，神的话要成为我们一切的力量，让我们从他的口当中可以得胜再得胜，让我们也用我们的生命来赞美的主。今天我们看到我们的这个生命当中，因为有神的同在，使我们能够从他来得胜。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记载在约翰福音第四章第46节到54节。约翰福音是第四章第46节到54节，我们一起来看。耶稣又到了加利利的迦拿，就是他从前变水为酒的地方，有一个大臣，他的儿子在加百农患病。他听见耶稣从犹太到加利利，就来见他，求他下去医治他的儿子，因为他的儿子快要死了。48节，耶稣对他说，若不看见神迹奇事，你们总是不信。那大臣说，先生，求你趁我的儿子还没有死就下去。耶稣对他说，回去吧，你的儿子活了。那人信耶稣所说的话，就回去了。正下去的时候，他的仆人迎见他，说他的儿子活了。他就问什么时候好的。他们说，昨日未时，热就退了。他便知道这正是耶稣对他说你儿子活了的时候，他自己和全家都信了。这是耶稣在加利利的第二个神迹，是他从犹太回去以后行的。一起来祷告。主，我们相信的话是又真又活的，我们相信的话是带着权柄的，因为你所说的话正要使我们能够得到生命，你所说的话变成我们的生命跟力量，使我们得到更丰盛的生命。谢谢你听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你相信耶稣说的话吗？你相信耶稣说的话吗？有些时候我们会质疑，有些时候我们会怀疑，真的吗？真的有这么好用吗？你相信耶稣所说的话吗？相不相信？哈利路亚，阿们。感谢主，我们已经得胜了。当我们相信的时候，我们就得着了。就像今天经文里面所说的，那个大臣求耶稣医治他的病的时候，他儿子的病的时候，耶稣说你的儿子活了，他就相信，他就回去了。他相信耶稣所说的话是带着权柄的，是从他内在里面没有质疑，他相信。第二个问题是，当这一个好不能再快一点哈，当你看见神迹发生的时候，你确信它是上帝的作为还是偶然？很多人会说刚刚好啦，操都看都要喝哈，刚刚好是这样哈。比如说我们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不用没有把荣耀归给神，我们是觉得只不过是巧合而已只不过是能力比较好而已。但是我们是不是相信上帝的权柄，上帝的作为，上帝就介入在这事情当中，让事就成了？还是我们在质疑着，还是我们用人的方式在思考着，那只是 刚刚好，只是巧合，只是偶然而已。这正是我们今天要谈的医治大臣的病人，医治大臣的儿子的病人，是耶稣的权柄，不是偶然，是神的权柄介入在这其中。第三个是，我确信耶稣的死与复活是为你和我，你相信吗？你相信耶稣的死是为了你吗？你相信耶稣的死是为我们而活吗？这些问题要重新来啊，从我们内心里面，从我们信仰当中重新来思考，我的信仰是不是活在神的道路当中，或者还是只是在我们生命当中用我自己来面对我的人生。当我们每次在看圣经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耶稣的生平充满了很多的神迹奇事，充满了很多让我们没有办法想象，就是那么突然，就是那么特别。约翰福音里面说，若是把耶稣所行的事情通通写出来，那这个世界一定装破了。这正是要提到一个耶稣在他的生命当中，让我们看见他所为我们做的是一个不一样的生命，是一个新的生命，是一个他掌权生命的地方。这也正是耶稣在他生命当中对我们发出了一个让我们能够重新得到生命方向的地方。在这之前，我们有说过耶稣将水变成酒，再来提到永生，在这里提到耶稣的权柄，是要耶稣要将这样的权柄介入到人的生命当中，提升人的生命的质的本权柄，让我们看见他生命当中是带着权柄的，是看见神的权柄在人的生命当中，为了救赎我们，让我们知道这条道路。所以约翰上礼拜我们也提到，或许上礼拜比较多人没有来，上礼拜提到耶稣跟撒玛利亚妇人在谈到的过程里面，我们看见当这个妇人用自我的生命在面对他的人生的时候，他告诉耶稣说，先生，你怎么可以跟我要水喝？我们是不相往来的一个群体，你是犹太人，我是撒玛利亚人，从文化当中他们是隔离的，从信仰当中他们是相连的，因为他们同信一个真理的神，但是从他们文化他们是隔离的，因为犹太人轻视撒玛利亚人，所以他们的生命里面，他们的生活当中是隔离的，但他们内在里面都在渴慕一个同样一件事情，就是弥赛亚的拯救，他们都在渴慕着弥赛亚的拯救，那是何等的甘甜呢？当耶稣到他面前的时候，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不认识他，这撒玛利亚人说，先生，你是给我水喝吗？耶稣说，如果你知道在你面前的是谁，如果你向他要水喝，他势必给你一个生命的泉源，是永远不再渴的。这个撒玛利亚妇人用人的思考，用人的想法对耶稣说，你又没有这个打水的器具，怎能得到永生，怎能该给我水喝？但是当耶稣拆开他内在生命的迷失的时候，他看见了耶稣的权柄，当耶稣说请你的丈夫来的时候，我们看见了他惊吓，他知道这个人是先知，他知道他内在生命的问题，他看见他内在生命过去的生命，他坦然的活在上帝的面前，他坦然活在耶稣的面前，他告诉众人他过去的事情，他不再隐藏，因为他得到的是一个新的生命。改变他生命的困境的是耶稣的权柄，他看见了耶稣的能力。所以我们今天要看的是耶稣在医治大臣的儿子的时候，耶稣怎么告诉这一个大臣，怎么让人看见他的生命的问题在哪里。 所以今天我们读的经文43节到54节里面，他提到神迹奇事。这里说到，约翰说到，这是耶稣所行的第二个神迹，是耶稣所行的第二个神迹，很特别的，是从水变酒，是从物质到人生命的问题。这是一个我们不是在寻求的吗？我们在寻求一个永远的生命，我们在寻求一个神的生命。这正是耶稣今天从这个物质的权柄当中到生命的权柄，是让我们看清楚生命的意义。所以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知道，耶稣的权柄在这里要被彰显，耶稣的权柄在这里要被高举，耶稣的权柄要从这边彰显出来。但是从人的角度看，我们可以从圣经看到，他说到什么？他说啊，先知在本乡是不受欢迎的，先知在本乡是不受欢迎的。如果我们有圣经的人，你可以翻开马太福音第13章跟马可第6章、路加福音第4章里面，都可以看到这个耶稣在他本乡所传扬信耶稣的福音、上帝的福音的时候，他如何被拒绝，人们如何不愿意去面对这样的问题，是他不愿意真正去探究生命内在的问题，只是看到眼前表面的问题。他只看到眼前所看得到的，他就是木匠的儿子，每天跟我生活在一起，就住在我们家隔壁，他有什么厉害的地方，他有什么能力，他今天怎么可以讲这样的话。耶稣说，圣经说，先知在本乡是不受欢迎的，是我们常常用忍的方式、忍的角度在面对这些问题，这是我们忍的困境。人常常用忍的方式在面对我们的问题，我们常常用忍的方式在解决我们的困境。昨天我们到这个，我们亲戚到南门教会去参加一个啊敬拜祷告会，看了这一出戏，我觉得有些时候我们真是常常用忍的方式。他演一个默剧，是一个人坐在一个油漆未干的椅子上面，他的屁股就怎么样，一定会粘在上面，他爬不起来，他没有办法站起来，他求别人帮他拉起来，求别人帮他这个推开，但是他就没有办法离开那个椅子。那个人因为坐在油漆未干的椅子上面，当然他也没有写是油漆的，就贴了一个纸条啊，他说那个椅子上面不可坐，但是这个人就不甩他，就坐了下去，他的屁股就粘在这个椅子上面，他就爬不起来。他们用各式各样的方式想要从椅子上爬起来，就是不可能。后来来了一个姐妹，然后她邀请他说，让我们一起祷告吧，让我们一起祷告吧。这个人就半信半疑的，因为这个演出的时候啊，在祷告的过程还会打开眼睛看看，也就是说啊，他有点半信半疑的，不知道真的是可行还是不可行。但是祷告完，这个姊妹请这一个坐在椅子上的这一个人请他站起来，他果真站起来了。你相信吗？你相信吗？从人的思维很难，我知道，从人的角度跟思想很难接受这一种的情境，可行吗？真的可以吗？那我要问一个问题是说，那什么事情才可以带到上帝的面前求神帮助？在我们生命的过程问题当中，什么够大的问题才可以带到耶稣面前？什么样的问题才可以带到上帝面前？不是每一件事情吗？不管任何大小的事情都可以带到神面前， 包括只有生命，包括你心中的疑虑，包括你心中的困境，都可以带到神面前。我记得我小时候在我们家乡是农村，那个都养猪，这个猪啊不吃这个饲料，然后啊生不出来啊，真果人有请牧师来祷告，你相不相信？从今天我们很这个很有逻辑的思考这个受高等教育的时候，我们说啊，哦，卖个拱啊，不要再傻了哈，不要做这种笨事情哈，这是我们的思维逻辑。但是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情，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情。当神迹发生的时候，大家都非常的高兴，想要看到这一切，不是吗？我们都在期待一个神迹发生哈，我们都在期待什么？神迹发生。但是当神迹发生的时候，你相信吗？你果真相信吗？就像我刚刚第一个问题所问的，当你看见神迹发生的时候，你确信它是上帝的作为还是偶然而已？当神迹发生的时候，你确信那是神的作为吗？还是只是偶然而已？我们看见我们今天的经文里面45节里面，当耶稣到加利利去的时候，在那里过节，在那里传扬耶稣的上帝的福音的时候，我们可以看见许许多多的人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就信了他。但是耶稣看的不是他们真信他们的信仰，而是看见他内在生命里面到底在想什么。许许多人还想看第二次神迹、第三次神迹、第四次神迹，到底什么时候第二次会发生？当我们看过一次之后，我们心里还是犹豫、质疑，真的是上帝的作为吗？还是刚刚好而已？还是偶然？这是我们常常内在生命里面的思维。他说我们为什么不信呢？是因为我们没有办法真正的将自己摆在耶稣的面前。所以我们可以看见的是，很多人跟随耶稣是因为他们喜欢耶稣的神迹奇事，他们喜欢看见这一些。但是耶稣喜欢的是什么？耶稣喜欢的态度是真正认识他神果福音的人。耶稣喜欢的是你真正去认识他上帝国的福音的人，不是神迹奇事，而是真正去了解上帝国为我们所预备的事。所以在约翰福音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犹太人就质疑耶稣说，你能显神迹给我们看吗？好证明你那些权柄吗？因为他们要抗议耶稣在耶路撒冷圣殿当中把他们赶出这个圣殿，他们在做买卖的时候，他们没有按照神的喜悦，耶稣把他们赶出去。这些犹太人要抗议耶稣所做的。耶稣也驳斥当时候的人求见神迹的这种想法，耶稣说那是一种邪恶没有信心的态度。所以我们看见在加利利、在耶路撒冷，很多人要跟随耶稣是想要看见耶稣所做的神迹奇事，只不过是要看见那个外表改变的东西而已。如果信仰只是这样的东西，在今天的经文里面说，耶稣说那不是他所喜悦的，那不是他所喜悦的生命，那不是他所喜悦的一个基督徒的生命。我们很多时候也很喜欢参加这种神迹奇事的经验。上次牧师跟大家说过，当我在研究所的时候，一年级的时候，那个时候我第一次开始要接触这个所谓的这个医治布道大会，我真的就去了，在林口的这个体育馆里面，我跟我的同学三四个就商量好，就说哎，我们这一次去看看，看那个 Benny Hinn 哈，这个大概到10年前 Benny Hinn 来台湾的时候的一个布道大会，都在那个地方。因为 Benny Hinn 说了一句 很特别的话哈，上次我跟大家说过，他说我今天一定要让在场的所有的人能够经历圣灵。好，我们三四个就在那边讨论，这个圣灵说来就来，说去就去的嘛。有些时候我们会自大到这种程度，只想看到神迹奇事。那个时候我只是抱着一种想去看看什么叫做医治布道大会，但是我的同学后来改变他的心智，他回来跟我们分享说他真的体验到圣灵。我是没有体验到，因为那个时候我做 TT 就想说去看看就好了。我同学真的回来跟我说，我真的去感受到圣灵与我同在那种感受，是因为他的心柔软，神在他生命里面动工。他说当他顺服的时候，神就他生命里面动工。我从那个时候才开始知道什么是圣灵的医治。什么是圣灵的医治？是当我们柔软我们的心的时候，圣灵就住在我们生命当中，改变我们的心思意念。其实我们参加只是想要看到很特别，参加感受一下别人在做什么，是不是我们真的去顺服在神的面前，接受神生命圣灵的改变，那才是真正一个基督徒的生命。所以耶稣在这里说，当你行神看见神迹奇事而没有内在生命的改变的时候，那都不算什么。我在牧会的时候还没去的之前，有一群青年他们去参加特会，然后我就问他们说，你们去参加这个特会里面到底得到什么。刚开始他们跟我说，哇，我们都倒了全部都那个牧师帮我们祷告全部都倒了哈。然后私底下我就问他说，那你倒了经历到什么。他跟我说，别人倒了就赶快倒啊。有些时候我们只是想要跟别人一样的经验，但是啊，那不是真实的。没有真实的上帝在你内心生命动工的时候，那是你愿意顺服在神的面前，愿意打开你的心接受耶稣的基督的时候，那个才会有生命的改变，圣灵才居住在你的心里面。当我们愿意顺服的时候，神的灵就会进入这个其中。当我们打开心的时候，圣灵才能够进来。耶稣斥责这一些这些犹太人，这一些只是跟随他想要看神迹的人，所以耶稣他斥责这一些人，要让他们去反省他们生命的里面的意义到底是什么，他们信仰当中真正的意义是什么。耶稣要他们所要知道的是真正上帝国的福音。所以第46节他真正提到这个信心的人，他打开内心去求耶稣医治他儿子的大臣，他的儿子就得着医治。所以50节他说，去吧，你的儿子活了，去吧，你的儿子活了。当耶稣所讲的话他确信的时候，他就得着。他没有在圣经里面没有提到这个大臣不断的跟耶稣argue说，我没有看到，怎么你我怎么会知道好了没有，拜托你跟我回去好了啦，你回去一定才能够得救。有些时候我们会用这样的方式去面对我们前面的道路跟我们的信仰，我没看见，我没有亲自摸到，绝对不相信，这是我们常常所遇到的问题。但是这个大臣当耶稣对他说，回去吧，你的儿子活了，他就回去他原来的地方。这件故事如果从马太、路加都很清楚，他是一个罗马的官员。但是如果你从马太、路加去看见跟约翰比较一下，你就知道这两个地方啊，一个在说什么，一个在加百农，一个说加利利，这两个地方大概差了40公里。一个罗马的军官到耶稣的面前走了40公里，耶稣在这么远的地方说你的儿子活了，我怎么可以知道呢？ 40公里要走多久？从今天的开车的路程也要超过半小时，不是吗？大概超过半个小时。我半小时回去，如果没有怎么办？但是耶稣的话是没有空间。耶稣说：“你的儿子活了。”虽然距离非常的遥远，但是神的话是带着权柄，跟在这个啊我们所想象的空间里面，神在掌权。所以当这个军官回去的时候，真看见他儿子活了。所以耶稣也给这个军官很好的评价，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像这样有信心的人，我在以色列当中也从来没有遇过。”在讲出耶稣的权柄是掌管整个世界，他的话一出，他就能够掌管这个世界，改变这个世界。他看见这个军官他的信心，耶稣说：“我从来都没有看过。”是耶稣看见这个人内心里面他的世界是真信，真相信上帝的话。所以上帝的话一出，他带着权柄是没有空间的，是在神的作为里面他就成就了。所以耶稣也转过来对那些当代人感慨说：“你们要不是看见神迹奇事，总是不信，总是带着怀疑来跟随耶稣基督。”所以耶稣说：“去吧，你的儿子活了。”这真的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经文。所以耶稣在迦拿，在加百农，离40公里当中，他可以使一个人来得救，使一个人可以得到医治。我相信那是一个全能的权柄，那是一个真能够来改变世界的一个权柄。所以耶稣因为福音一直在表达，耶稣的话本身就是一种力量，它可以使水变酒。从物质的改变当中，我们可以看见约翰福音第一次所讲的神迹。当耶稣对这些仆人说：“把水倒进水缸里，再摇出来。”把水倒进水缸里，再摇出来，它就改变了，水就改变了。耶稣也使38年生病的人，他从担架起来走。耶稣也是这个距离非常遥远的大臣的儿子，因为一句话，你的儿子活了，就带着生命的权柄使这个孩子活了。耶稣更叫人看为不可能的，就是拉撒路的死。从圣经说，我们听见拉撒路死了4天，众人都在哭泣的时候，耶稣进到坟墓说：“拉撒路起来。”耶稣的权柄是带着生命的力量让他复活。耶稣所传的福音在约翰福音，约翰的这个笔下，我们可以看见他要让我们知道基督的话是可信的。耶稣基督的话是让我们看见他比神迹更是有生命的意义。神迹一转眼就结束，但是神的话却在人的生命里面不断的动工。所以我们看见今天经文里面到底要对我们说什么。他说上帝的话本身就是神迹，相信上帝的话就是看见神迹的，不是吗？当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他说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上帝说要有光就有光，那是上帝的话带着权柄所展现的改变。他借着万有，借着创造，使整个社会整个环境改变。第二个是圣经是上帝的话，当我们相信圣经的话的时候，就如同看见神迹一般，因为上帝的话是带着怜悯，带着拯救，使我们的生命重新被造。这是神所给我们的应许，当我们相信神的话，神的话就在我们生命当中做工，我们的生命就要改变。
我们就得长看见那样的神迹。第二个是说，当我们在跟随耶稣基督脚步的时候，我们要去相信的是，我们要去认真的研读上帝的话。研读圣经就好等同那是上帝的话，那比神迹奇事还更是重要，不是吗？所以现在的教会，现在的基督徒很多越来越喜欢突发性的改变，很喜欢突发性的这种神迹奇事远过于圣经。这是我们要今天要回来思考的，我们到底是相信上帝的话，还是相信外在的神迹奇事？神迹奇事是神特别给他重用的仆人改变这个世界，让人可以看见。但是真正要知道神的话语是从圣经里面，所以我们要真正的去研读神的话，我们就能看见上帝的奇妙作为。我要说的是，如果我们只是喜欢外在的改变，而不求内在生命认识神的话语，那神是会对我们失望的。就像神对那一些跟随他的人，他这么说：我告诉你们，这个时代的人是不配看见神迹的。也就是说，当我们不研读神的话语的时候，当我们不真正去认识神的话语的时候，当我们只是想看到神迹奇事的时候，神就会对我们说这个话。希望在我们内在里面，我们的生命当中，看见耶稣医治大臣的时候，那种信心一样对他说，在以色列人当中，我再也没有看过这样有信心的人。在以色列人当中，我再也没有看见这样信心的人。在这众人当中，我再也没有看见比这有信心的人。希望这句话是神对你说的，让我们有信心的去面对我们的信仰跟对神的相信。这句话里面，我刚刚在说的，你信耶稣所说的话吗？当我们相信的时候，我们看见圣经耶稣所说的话，他就能成就他的大事。当我们看见神迹奇事的时候，你会相信那是神的作为吗？还是只是觉得是偶然？你真相信耶稣他为我们所做的一切吗？我们开始很多时候在关心只是我们的外在的生活，我们的生命可以延续多久，但是真正要关心的是，真正我们对神的话语认识了多少，真正我们对神的话语真正在我们生命里面真的根深蒂固多少，那是我们要思考的。希望我们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在我们不管有多长的生命里面，将上帝的话语摆在生命当中，就如同这个大臣到这个耶稣的面前说，求你医治我的儿子，求你医治我的儿子，那种渴慕一样，求你医治我的儿子。相信耶稣的话，他说回去吧，你的儿子活了，他就相信了。希望这样的信在你生命当中能够动工，希望这样的信在你生命当中可以不断的继续根深蒂固的在你生命当中持续下来，让神的话语真正的对你说，你真是在众人当中是那位我看来是真正相信的人。有一首诗歌说，我愿触动你心弦，我愿触动你心弦。当我们到神面前的时候，不是求神给我们神迹，而是将神的话语放在我们心里，我们就看见他对我们的改变。当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所求的，都是在求神的荣耀。所以当我们在求的时候，当我们在各式各样的方式在教会当中运行的时候，我们是求神来改变我们的心意，求神让我们更有信心的信靠他。这首诗歌说，每当我来到你宝座前，我心我灵向你俯伏敬拜，再次将主权交托全能的神，恳求你心意向我显明。这个 这个大官到神的面前的时候，到耶稣的面前的时候，他只说：神啊，求你医治我儿子，神啊，求你医治。耶稣说：回去吧，你的信救了你。他是全然的摆在神的面前，他是真正顺服在神的权柄之下。那是我们需要去学习的信仰历程，顺服在神的宝座前。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好来。信仰历程当中，我们常常会犹豫，会质疑，神真的会听我的祷告吗？神真的会应许天色长蓝吗？没有，神没有应许天色长蓝，但是神知道你的心意，神知道你求的是什么，神知道你内心里面所要的是什么。当我们信的时候，神就应许在这其中。当我们全然把自己摆在他面前的时候，全然把主权交给神的时候，当我们来到他宝座前，完全把主权交给他的时候，神就能听我们的祷告。因为我们不信，因为我们只想看到的是那外在美好的事物，却忘记回到神的面前，将主权来摆在神的面前。求神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生命过程在我们的每个时刻全心的来到他面前摆上。 主，我们在你面前来仰望你。当我们不够信的时候，求你就怜悯我们，求你就赦免我们，让我们在你面前摆上所有的，就像这一个军官一样，他拿到你面前向你祈求渴慕的时候，主，你看见他内心里面完全的摆上，他的生命完全的在你面前摆上的时候，主，你就应许他说，回去吧，你的儿子活了。让我们有这样的信心在你面前摆上，使我们的生命好成为主你所喜悦的。主，求你愿你的灵与我们同在，改变我们内在的生命，这样的话语在我们生命当中不断的更新我们，好叫我们所行的能够成为主你所喜悦的。主，我们谢谢你，愿你天父上的慈爱、耶稣基督的恩典、圣灵时常浇灌在我们内心里面，来感动我们、改变我们，直到永永远远。阿们。今天礼拜就到这里。